我们说大菩萨的心是慈悲喜舍的，他的慈悲的心是竟然是那么的大。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听啊，这是佛所讲的。在紫劫园里头，有一天这个大森林失了大火，失火了，所以山边通通啊，这个森林一烧的时候，就是整个森林一直烧，烧到最后逼的只剩下一边是一条河啊，一条河啊，这三边通通都烧了，这些动物都当然往这边退，退到最后没有地方可以退，因为这条河的河谷很深，其他的动物跳不过去。这个时候有一只非常巨大的鹿，那就是鹿王，巨大的鹿，他也在那个地方，他也想要跳过去，但是他知道他用力一来跳可以跳过去，因为他很大，他把两只脚撑过去他就可以过去。但是就在这个火不断的烧进来，可能这些动物都被烧走的时候，这只最大的这只巨鹿鹿王，他把两只腿伸出去的时候，他没有越过去，他用两只前蹄跟两只后蹄呢拱住，变成一个拱桥，就让所有的动物往他的身上跳过走过去，所以他的身上通通被踩的那个鲜血这样都烂掉了。他就走到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动物都过去了，他想说现在该是他可以过去的时候了，可是他看到远远的还有一只小白兔不断的跑过来，他还是撑着等着他。可是那小白兔大概也受伤了，走得太慢，他就撑很久，撑到那个小白兔到他身上走过去了以后，他想起来也没办法起来了，他像一条巨的拱桥断掉一样，垮就垮下去了，就垮到那个深谷里头去。这是佛所说的一个故事，佛的故事很发人深省哦。他所说的是生命也只不过是生命的现象，只不过是我们来人间走的一走一趟的，像一件衣裳一样。真正重要的是这颗心，而不是这一个有形的生命。这个有形的生命可以再来。所以佛他能够以身试福，我们办不到。佛能够是一头大大的巨鹿，然后当做一座桥，我们办不到。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在念佛的时候，佛的力量有多大，你是可以了解的。我们三界九地哈，刚刚讲过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九地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就是反映这三界九地。我们的心越是低沉迂腐的，也就是是在这个所以五趣杂基地里头，就是在欲界里头，我们稍微好一点的就会跑在色界里头，更高一点呢还是无色界。无色界是什么？无色界就是他一入定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而且不进入这个痛苦。可是不行，他会有一天他会从无色界里头再醒过来，醒过来他还会投到色界或欲界里头去。所以飞想飞飞想天的天众，他醒过来了以后他还会掉下来，所以他不就近，原因是因为他一定要找一个没有动的东西，但是很难有一个没有动的东西，因为诸行是无常的，所有的东西是不断变的，你必须你这颗心能够随时的适应它不同变化的环境才可以，所以它需要的是般若，而不是你不参与。所以问题是不在于你要不要玩家家的事情，玩家家这一群小孩子，我们一群就在这里玩家家一样，我们非玩，你不玩家家在那里，人家玩完了以后啊，人家回家去了，你白白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玩家家，反而没有喜乐。你必须要投入玩这个家家，但你知道玩这个家家是假借假修真的部分，而不是真 这个家家是真的。你能看清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说啊，我跟这个周边的世界的反应，这里面是一个过程的问题。那个假不是真假的假，就是我们常常写请帖说假某某大礼堂举行结婚典礼，那个假不是真假的假，那个假是凭借的意思，是我凭借这个东西来生活的。但重要的是这颗心的修行，所以这颗心呢，必须最后呢是化度得到圆觉的时候，那才叫做啊，这个真正的大涅槃。涅槃的意思并不是空啊，啊，如果要解释空，空也不是没有，空就是般若，它就是我们的真正的佛性，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行，这个慈悲喜舍，这个慈悲呢是应该是没有执着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没有众生得灭度者，你没有执着，所以你不觉得你就是该这么做，所以也不会想去请功了，也就不必去想请功了啊。我们这位同修很可爱，他是要跟大家结缘这本书呢，这本《金刚经》呢。他说：“老师，你不能讲这是谁拿来结缘的哦。”我说：“好好好。”我们结缘了这部经，十五《金刚经》得结缘者，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去看事情，我们的心灵才会超脱的。没有有为的心的时候，这样子的慈悲喜舍才是真正的慈悲喜舍，它才是无量无边的慈悲喜舍。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一些故事，把它重复讲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记得好像在这里讲的，以前北魏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在北方哈，北魏啊，那么这个有一个灵鹫寺哈，他每年都办无遮大会。所以无遮大会呢，就是你什么样子的人来都能够来这里打斋啊，无遮大会。那在这个无遮大会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来打斋，很多人都来一起来参加法会嘛，那就一位这个贫女子呢，带着两个小孩，还有一只小狗，啊，他差不多到中，快要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来了。他要求说，他也能够啊，能够在这里啊，得到一份啊食物哈，也希望。但是他来打斋，他没有钱，所以他剪下了他的一束头发，他身上的头发剪下，说这个呢，来供养佛。那当然了。那一天的执事哈，师父呢，当然啊，也就随喜就给了他三份，就是这位贫女子一份，两个小孩子各一份，那就给他三份啊的斋饭给他。这个贫女子就讲了，她说我肚子里头还有一个，她说她的肚子里头还怀胎怀一个。应该再给我一个才可以，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执事师父哈，听了以后就不太高兴了，肚子里头那个也不吃，你也要，就不太高兴，就好吧，再给你一份就是了。可是这一份给了他以后，他又讲，他是师父，那我的小狗儿也要有一份啊，他也是生命啊。注意哦，暖胎湿化，你看看啊，这个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哈，非有想非无想哈，你看看他现在肚子里头你看不到的，现在是有色还是无色呢？他是有想还是无想呢？肚子里头的这个，还有现在这只狗，它是属于什么？是不是众生里头都有的哦？你是无遮大会哦。那现在 他已经出现在这里了。这位执事师呢非常的生气，但是最后他骂了他，就在骂了他的时候，好吧，拿走吧，骂了他以后又最后也给了他一份。这时候这一位贫女子呢，她就突然间停下来，然后呢转个身就突然间不见了。结果呢看到呢她现了菩萨像，就在这一位执事师的面前呢就现了菩萨像。那只狗是一只狮子，金狮子。你知道哪一尊菩萨是骑狮子的啊？文殊是不是？那两个小孩呢是天童，菩萨像现在那里。他怎么讲呢？他说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三界无着处，执着的着，三界无着处，致使阿斯贤，以至于使你这个阿斯就是你这位师父来嫌弃我。你看他说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意思是无论你是卵胎湿化，甜的就是连它的地都是甜的，苦的连它的根都是一体的，意思是说是一体的，生命世界是一体的。它指的是指生命世界是一体，这两句话只是为讲这个生命世界是一体的，你不可以有这种区别。所以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三界无着处，无论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位菩萨都没有执着过的，三界无着处，却来到了你这里，致使阿斯贤，却让你来嫌弃我。意思就是告诉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了，我们每一次谈到有关文殊现身的事情，都会谈到说，文殊其实他是果位的菩萨啊。他不是因位的菩萨，不是还在修行的菩萨。文殊是连观世音菩萨啊，在说他的圆通完了以后，还要文殊来证明的，你知道的。连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前都是文殊的弟子，你的文殊他的这个化度之广，你是可以了解的。他叫做果位的如来啊，不是因位，他是果位的如来。所以这个当这个菩萨一现身的时候呢，大家听了就跪下来，他说请他开示啊，请现菩萨像的时候呢就请他开示啊，要他开示。结果他就讲了，他说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众生啊，你要学，就是众生要学平等，平等心。心呢啊，随着万境波，万境波波水，波水啊，水波的波啊。心呢是随着啊各种不同的情境啊，心随着各种情境的像波浪起伏一样，你心呢随着各种不同的波浪起伏。众生呢那么学平等，心呢要像随着波浪起啊，万境波，它到哪里水都是平等的，心水万境波。它的百害俱所尽，百害就是你的身体有一天会通通都舍掉了，百害俱所舍尽的，那其如真爱河。你有什么好这样真爱众生的？这个是狗，这是小孩子，这是大人，这是胎儿呢？其如啊，这个真爱河，最后这些东西也都没有的，只是因缘所生法的。所以你看，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百害俱舍尽啊，其如真爱河啊。你有什么好真跟爱？真是憎恨憎恶，爱是爱惜，和是如何那个和啊，其如真爱河。 这讲完了，还有更多的当时的这个来参加法会的，包括其他的执事师呢，又请大圣再开示如何？就请他再开示，他又讲了一段，他说：“慈心如大地，一个人的心要像大地一样的宽广。这踏地并不是只有给好人踏的，坏人也在上面踏，不是只有给人踏的，所有一切众生都在踏。他心如啊，慈心如大地，已如水火风。可是你也要注意到，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那只不过是基本元素把你构成的一时的展现而已。你要注意它的无常性，无二无分别啊，究竟如虚空。这些有形的生命只不过是地水火风啊所构成的暂时性的，就好像每一个人演话剧的时候披了一件不同的衣裳，表示不同的演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他说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你可以知道说，在这里这个文殊他现身所说的法，其实他是要我们呢能够去了解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发心是多么的重要啊。其实我有时候看一些佛教的一些典籍，有些很发人深省的地方，这一段也很发人深省啊，不平等的心啊。这个孝昭王啊，汉朝吧，汉朝汉永明帝以后，不是佛教传入中国，开始有建寺的事情，那么他就建寺了。寺建成了以后，就举行庆典大会。在举行庆典大会的时候，有一位哈、啊，这个很丑，看起来就一点学问都没有，穿的又是非常的破旧的衣服，这样子的一位。这个行者就是一位出家的啊比丘，他就来了，他也要来参加这个佛庙的这个成立大典啊。参加完了呢，那这个孝昭王就供斋，就在供斋的时候，这个要进来，皇帝在那个样迎接的时候，碰到这每一个都是穿的很整齐的，就这个穿的破破烂烂的这一位，他就问他，他就我可以一起进来吗？他说可以，那就说但是你要去坐最后面那个位置，那他也就去坐最后面那个位置了。等到都供斋，你知道供斋的时候不是要去打斋吗？皇帝为出家师父打斋，打到最后面的那个的时候，这个皇帝孝昭王跑去这个最后面这个长得其貌不扬又穿得破破旧旧的这一位比丘这里呢，就跟他讲说，你以后出去啊，我给你打斋是没有关系的，你以后出去你可不能够跟人家讲，不要告诉人家说我曾经供养了你，可不要告诉人家说我啊供养了你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我这里都是有名望的人来的，你出去可不要讲说啊，这个你来这里我给你打斋的事情。这讲完了以后，这个比丘啊是站起来跟他说大王，我告诉你，你千万以后千万不要告诉人家说你供养了释迦牟尼。然后讲完了以后，这个罗汉就腾空而去，现释迦像而去。这个皇帝看了一愣一愣的，平等相的道理，你在佛门里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有时候读经看到像这些东西都会很感动我，我会把它记下来，有时候跟各位分享，有些很好玩，很值得玩味，它的启发性很高。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是菩萨怎么发心，第二个是菩萨怎么行动，行动就是怎么行动，就是我皆啊念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不管它是卵胎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想非非想，我通通都会这个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是行动。那菩萨最后的行持是什么？他的行持是什么？好，那你就看看，他说何以故？为什么？为什么菩萨能这样？因为菩萨他修行了一件事情，何以故？悉菩提，何以故？为什么？他的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时候，那即非菩萨。所以菩萨一定是什么？是要修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只有能够真正修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时候，这时，然后他才能够真正做到那个大的布施，才能够真正做到那个平等心。你要注意是这个意思的。我再讲一个故事，说这个布施是这件事情啊，在佛经里头留下来的一些这些故事是还蛮有启发性的啊。我刚刚讲不是讲说这个阿育王很喜欢布施吗？阿育王啊，到老了生病了，躺在床上啊，他还要布施啊，一会儿要布施什么东西，一会儿要布施什么东西啊。那他的太子阿育王的太子啊，他的儿子啊，他也是遵从他父亲的意思要去布施。可是他的大臣们看到说不行，国库哈、啊、通通都空了，所以他就告诉太子说，你如果还继续再布施下去的话，将来你接了这个王位，我不晓得你怎么治这个国家，因为仓廪呢已经空了，你再布施下去就没有了，不行了，不能再布施了。所以他呢还要布施的时候，这个皇上的命令哈、啊、就传不下去了，哎，因为太子也同意了，说那好，那就不布施。那他讲，但是这个令传不下去，传不下去呢，阿育王也知道，所以阿育王呢，有一天就把太子跟几个重臣找来，他说：“你看看哈、啊，天下国家哈、啊，你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这个国家谁最大？”他跟他比谁最大的，太子就讲了，当然是国王你最大了。我看没有，不大，我知道，我想布施的那个令都传不下去的，我知道。不过我了，现在跟你讲，好吧。他吃了一个梨子，这个梨子吃了一半，对，他咬了一半，他拿在手里头。他说：“现在把我这个梨子拿到佛寺去，就布施去供养。啊，你帮我拿去吧，我要供拿去供养。既然没有别的东西，就拿这个我吃了一半的拿去供养。所以他的臣子呢，就拿一个金的盘子，去把这个咬了一半的这个梨子接过来。”然后真的拿到那个佛寺去供养，这个佛寺的住持就是他原来的宰相，就是他老了以后他退隐，就在这个佛寺当住持。一进门还没有到的时候啊，知道说这个阿育王的最后一次这个供养哈、啊、的布施哈、啊、要来了，敲着钟， 啊，鸣钟啊，
敲
敲的钟，鸣的鼓就开始，然后告诉所有的僧众，说鄂伊王的布施已经来了，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布施。啊，果然过一会儿就捧来一个咬了一半的梨子来，来了以后，这个佛寺的住持呢，就告诉他说，煮一锅大锅的稀饭，把这个梨子捣碎了以后放进去里头就一起煮，然后跟所有的啊，不只是僧众，跟其他的一切有情众全部结缘，让鄂伊王布施的这个愿得以行满。你怎么做的？就是鄂伊王到最后咬吃了一半，想到了又想到布施的时候，他把那一半拿出来布施，鄂伊王就死了，不久就死了。那就是鄂伊王的最后一次布施。有时候我们也真该想想，我们是不是有心做一点布施。我提醒各位啊，我很少看电视，我偶尔翻打开只看那个 Discovery。 有一天我把它打开来看了一会儿，他讲的是讲这个地球的树啊，400年以上的树啊，差不多砍光了，只有几个地区还有。美国本土400年以上的树差不多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小块而已了。所以大家就要希望国家保存这些东西，而且全世界应该注意木头继续使用的这么厉害，这是对于这个地球的生命，对大家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将来你就知道了，10年、20年、30年以后就见真章。他说我们20年前、30年前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如果不考虑未来，将来生活都成问题。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你在家里是不是把你家里的椅子啊、床啊，只要还可以用，还没有坏的，你有没有想一想，那都是一棵棵很大的树，你都把它拿到哪里去了？改一改，可以修一修的，我看还是修一修，自己修一修，钉一钉可以用的，还是用。我觉得，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保护这个生态，就是保护了这不管是哪一个生命，卵胎丝化啊，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想非非想的生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大家也应该彼此要了解的。那这个地方他谈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的意思是人不应该有只想到人类我自己的享受，也不应该有一种我对于你产生刻板的印象、仇视的人相，也不应该对众生有所区别，众生都是生命，他跟我们一起共同生存的。寿者相是我们也不要想着你能够活啊，人生命总是有始而终的。那么你能够看清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了解，也在生活当中你会比较达观啊，也比较生活也就比较心灵上也就比较自由了。我现在给各位来谈一个，这是一个结构主义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我把它放在跟四象放在一起啊，你比较容易了解它。如果你画一个英文字的那个字 Z 字啊，一个 Z 字形的 Z 字啊，你自己现在在你自己的脑子里头，你就画一个 Z 字啊，这样一横一撇过来再一横这样的啊，你把那个起点那个地方写一个字 S， 那个 S 那个符号就是主体，就是 subject，它是主体。你把它第一横的终点那个地方你给它写一个 O， 那是 object， 它是客体。然后那一横过来，底下那一横的转过来的这一边，你也给它写一个 S。那转到最后的那一点，你再给它写一个 O。啊，你看看啊，第一个 S 是刚出发点，我对那个主体、对那个客体讲话，或对它起人际关系。那个 O， 第一个 O， 请你画一个圈，画一个框框，也就是第一是 S， 你过来，你画一个 Z 字形啊。你一开始写一个 S， 你从这个 S 往这边走的时候写一个 O， 你给它打一个框框，打一个框框，那叫人像，因为客体嘛 ，O 嘛人像。然后回过头来，这个就是这个 Z 回到底下这一横，这个那个 S 哈，你再给它打一个框框，写一个我像，因为主体也加一个框框。那然后呢？然后把啊，本来是一个接字嘛，对不对？那条斜的这条线哈，这条线的两边，你各给它画两道墙，两道围墙，把它画起来。上面那一条是众生相，下面那一条是受者相，就跟那条斜的平行，把它各画两条，啊，画两条，一条是众生相，一条是受者相。这个符号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你写一个 Z 字，很大的一个 Z 的图，从起点那边写一个 S， 那个代表就是主体。过来平行过滑过来这个地方，你给它画一个写一个 O， 然后打一个框框，就是人像。我对这一个 object 我有一个框框在，就是人像。回过头来往下斜过来这一边的时候呢，写一个 S， 你把一个 S 呢一打一个框框，那就是有我像。然后呢再回到那边是一个 O。 那你会看到这个图里头，你会看到 S如果要对 O 讲话， S 要对 O 采取一个行动，你要采取的行动，你说它会不会变呢？一定会变，因为 S 对了一个框框的时候，对框框的时候，它已经进入那个框框就改变了。然后回过头来再加上除了一个 O 的框框之外，回过头来自己的 S 又是一个框框，然后才绕出去到 O 那里去，那这个地方讲话就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来看看啊，我从 S 主体，我现在对他讲话，要对一个人讲话，我想他是一个立法委员，我已经有人像了，他是立法委员，是不是？不，他是我的小孩子的老师，我已经有一个人像了，对不对？然后回过头来，我又没有什么认识人，我的小孩子在这里念书，我有我的偶像，我好像有一点自卑的样子。然后我现在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会讲出什么话出来？平等的话吗？不可能的。你跟他的讲话的时候，你讲很理性的话吗？不会的。再说，如果你看这个人，那个 O 人像，他是一个黑道的，再想想自己手无寸铁，那现在你准备怎么办？所以，那个是人像。后面想想自己势单力薄，然后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会对等吗？讲出来的话会是什么话？不像话，绝对不会对等的，是不是？所以你有偶像有人像的时候，你的心就不自由，你马上就输掉了，而且会扭曲的。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其实你可以不透过这条线 Z 字号子这条线来对我讲话，你想直接跟他讲话是不是不行？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这一条中间这条线正好被两个东西隔住，一个是众生相把你隔住，这条是受者相把你隔住，所以你也不可能从没有框框的 S 那个地方直接画一条线越过中间的那条线跑到那个没有框框的 O 那边去，因为你中间还有众生相跟受者相在那里，所以也有问题。所以有了这四项，你讲出来的话就不是人话，你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扭曲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我画的这个 Z 这个图你可以清楚吗？应该是可以清楚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如果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时候，他是假菩萨。他讲的话虽然是慈悲的，是假慈悲，他不是真正无相的啊慈悲，他不是源自于他活活泼泼的那个从慈悲喜舍的那个心出来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用这个是一个结构主义里头他所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你跟我之间有你有我，有你的观念跟有我的观，有你有我的时候，那辗转不见，跟禅宗所讲的是一样的。在沟通的时候，我对你有成见，我对我又我自己的我相执着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根本就两个不能沟通，而且不止不能沟通，就变样了，一定会变样。他即使能沟通的话，也是变样的沟通，而不是一个啊这个很好的沟通。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大圣正中分第三呢，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